阿维努小巴小马音，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你。主你也打开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为若不是你有超自然的介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不仅听了今天的妥拉，我们可以行出来，我们可以活出来。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今天的妥拉部分是创世纪第四部分，很快哦，第四部分你还记得第一部分是什么吗？ Bereshit， 起初。第二部分呢，就到挪亚了。第三部分呢，雷雷哈，亚伯拉罕。那今天这个部分呢，神显现。我觉得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我们的神，这个创造很快，是不是？四个部分，每一个礼拜我们学一点。第一个部分，神创造世界、宇宙、万物，创造人。在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创造是好的，到结束的时候，人已经堕落了，犯罪堕落了。所以第二个部分，挪亚，我们就看见神施行审判，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他在审判当中，他仍旧存留着生命，八个人，这世界又重新开始了。在挪亚都还没结束，这个世代又开始堕落了，巴别塔，人的心没有改变，一样的。这一次神从万民当中他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把他带出来。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你上个礼拜仔细听的话，一个分别，一个离开，一定的是你自己要做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他的离开，他自己的离开，他寻找他自己的根源，寻找神起初创造的时候那个创造，那个美好的创造，回到那一点上。那我们看见这位信心之父，每一次走出来，神他用行动走出来，神就报偿他，神就与他立约，给他应许，与他立约，一次一次一次的。到了17章，我们看见上个礼拜讲到神与他立约，割礼做记号。那亚伯拉罕跟他全家的人，甚至于在他家中用银子买的人，每一个人都要行割礼。第17章最后，我们看见很有意思，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你一定要知道前面在讲什么，所以现在在讲什么，现在在讲什么，所以等一下要讲什么，就是读圣经就是都有关联的。你要是看不懂，每一次都要回用着这个祷告的心呢，求神开我们的心，那个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神在讲什么。有的时候他讲很多，有的时候他跳过去，他不讲。所以什么是他在讲的，什么是他没有讲的，你如果仔细打开圣经，好好的去思想，你总是会看到的，你总是能够学习到的，绝对不会说我看不懂的。我们看到17章27节，家里所有的人，不管是谁，99岁的亚伯拉罕一样的，跟13岁的 以撒，不是以斯玛利，跟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实在没有办法跳过去。割礼在新约的时候成为很大的议题，因为保罗极度的反对这个法利赛人所说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过了，我还要再提。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我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后的时候呢，我先来看一个字，他说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他可以讲说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从外人买的，可是他明明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用什么买的，银子。那我要问你们了，银子在圣经里面通常代表什么？救赎。银子代表救赎，你知道吗？所以你放在心上，这一群外人是被救赎出来的，所以他要先割礼。割礼是一个记号，割礼是神的诫命，在立约的时候他要求这一群人要在身上有一个分别的记号。你有这个记号，就跟全世界的人都分开了，不一样。这是在外表的，但是还要有内心的，还要有内心的。神要求在身体上有一个记号。你们要仔细听啊，不要乱解牧师在讲的话啊。我要讲的是神所说的话。在新约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保罗讲的是你不能行割礼，是有关得救的事，割礼是一个记号，割礼是一个记号。那今天我们已经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一直到今天我们要看到萨拉生了以撒。那圣经刚刚已经读了，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因此我要跳到一个地方，我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这次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讲到约，我们要讲到妥拉，我们也会有特别的专题讲座或是问题解答，来解答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今天打开加拉太书第四章，如果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有妥拉的经文，你也学习过了好几年了，我们已经学习了，但是今年在这个时候神感动我，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开始。第四章二十一节开始，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是谁？以实玛利。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是谁？以撒。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为什么是按着血气生的？为什么是按着血气生的？是因为我们听见撒拉对亚伯拉罕说什么？撒来，那个时候他还叫撒来，说什么？这里是我的使女。你要记得哈，撒拉他是有信心的人，他相信神的话，他不是没有信心的人，只是他们等了十年呢，神有话我信，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告诉他的丈夫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你可以娶我的使女 夏甲，埃及人夏甲，他只要生了一个儿子，撒拉可以领养他，名义上他就会成为撒拉的儿子。想起来是非常好的，这个方式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了。因此这位埃及使女夏甲，他就生了以实玛利。所以他所生的以实玛利，他说是按着血气生的，按着人的意思生的。下面呢，他说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三节，那自主之妇人，就是指撒拉，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今天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了，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是不是？所以你听见了，他是应许，神应许给他，所以他生了以撒。所以以撒是谁？以撒是应许之子，是神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两个都笑了，亚伯拉罕也笑，撒拉也笑，笑什么？怎么可能？亚伯拉罕说我是老，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老了，月经已经停了，怎么可能生呢？那今天我们看见了神的话语，旧约跟新约，看到玛利亚的事，你看到神讲的是什么？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是不是？你要记得放在心上，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对玛利亚怎么讲？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放在心上，我们所信的神，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这个能力需要你的信去打开释放出来，你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一面讲我一面解释。保罗说这都是比方，比方什么？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弟兄姐妹们仔细读圣经，他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可是他下面只讲了一约，他说这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教会如何来解释这段经文？两约，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背景，我们很容易就解释说，哦，原来西乃山那个约是出于仁义，就是夏甲。啊，另外一约是什么？另外一约是什么？他因为他后面说什么？这夏甲两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解释这段经文，你如果不知道背景，你如果不知道背景，我们就会被拉着走，我们就会就像1500年以来大家所相信的，原来西乃之约已经取消了，已经取消了，现在我们是新约。可是他不是在讲这个。如果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上真的是在西乃山上领受两个约，一个约是什么？一个约就是神写给告诉摩西，神用指头写在那个石板上的那个约下来，摩西写下来的，写下来的妥拉，这是约。可是呢还有一个约，这不是我讲的，这他们的话语直到现在，你去塔木德，你去任何他们的那个记载上，他们的书籍记载上通通一致，不仅是强调啊，承认啊，还强调的。另外有一个约是用口头讲出来的，叫做口传妥拉，口传妥拉是两个约。这件事情 我从来没听过。我在教会里那么久，我没听过。我不相信你们听过。当然在这里我们学习了，讲过加拉太书，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口传妥拉势力非常大的。甚至于我要讲的就是在主前，主耶稣降生之前30年到60年左右，有两位很有名的拉比，一个叫做希列，一个叫做沙麦。如果你没有办法记住这个名字，我可以告诉你，当你走那个到耶路撒冷去，走到那个本雅胡达那附近，你要走下去的时候，那条路的名字就是纪念这位拉比的名字，叫希列。这条路叫希列路。在他旁边还有一条路叫沙麦路。这两个人非常有名的。这两个人开学校。在主前30年到60年之间他开学校。两个人的说法不同，但是两个人所持有的都是口传律法。口传律法。而这一位在2000年前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家都承认他的记载是非常正确的，叫做史学家约瑟夫。他有讲，他说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规定，就是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传统传下来的，都不是在摩西的妥拉上写的。你听好，在当时法利赛人，主耶稣有在马太福音骂23章骂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骂他们祸灾，你们有祸了。而这些法利赛人所坚持的就是传统口传律法。我今天不是来讨论说他们其中有没有一些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讨论这些。我讨论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口传律法的影响力跟他的诠释是超过妥拉，摩西的传下来的妥拉。这个你一定要知道，法利赛人建立了行为的妥拉，行为的妥拉 Maasei HaTorah， 我曾经一直讲这句话 Maasei HaTorah， 这是 Work of the Law， 就是行为的妥拉。你必须要这么做，你必须要那么做。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只是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出处是哪里。你记不记得他说一群法利赛人看到这个主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吃饭的时候不洗手，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手，主耶稣怎么说？你们守古人的遗传，却废了神的诫命。这是其中之一，你要洗手。你今天到西墙去，前面有两个洗手的那个好像喷水池一样，到现在还在洗手。洗手是好的，这没有什么不好，洗手干净，是不是？可是如果你的洗手变成一个条例，不做不行的，不做就是犯罪的话，那就由得我们要思想了。所以这样子一传下来，其实在耶稣之前，主耶稣之前就有一本叫做巴比伦的塔木德，它上面有警告，塔木德，这个都可以查得到的。我今天要用很简单的话来告诉你们，很简单的话告诉你们，就是在巴比伦的塔木德里面警告犹太人，你要遵守拉比的教导，要胜过摩西的妥拉，明文写在那里，你要遵守拉比的教导，拉比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胜过妥拉，摩西的妥拉。如果不遵行的人呢，该死。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我们的耶稣啊，为什么被钉十字架，这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在安息日行了他们说不可行的。谁说不可行的？他们。 不是摩西的妥拉，不是神的话语，明白吗？为什么保罗在大马色光照之下，他认识了生命的主之后，他开始传讲祖宗所每一代所等候的弥赛亚的这个福音，可是有一群法利赛人却要追杀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些背景，你就会明白保罗在加拉太书他在讲什么。如果你明白的话，我稍微讲一下，你明白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一约是出于西乃山，他在指什么？他指的不是摩西的妥拉，他指的是口传妥拉那一约，你知道吗？生子为奴乃是下甲，出于人意的解释。更厉害的一个记载，大家都知道的。他说，就有一个叫做 Rambam 的这个名字哈。他说，假如有一千个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厉害不厉害？真的是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上你可以看得到，很厉害的。这一千个人解释妥拉一致的，但是如果有一位是1001位拉比，他解释的跟这一千个人所解释的不同，你要听谁的？他说你要听拉比的。这些我们要认识，如果有一天神要差派我们向犹大长兄传福音的话，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去听妥拉的，你要听拉比的解释，你要去听拉比的解释。一个人，另外一处记载说，一个人他绝对不能说我不遵守长老们的诫命，拉比们的诫命，因为那个不是从妥拉来的，这一句话他们不许讲，你知道吗？你一定要遵守这些拉比们长老们教导你的人口中说出来的话，你一定要遵行，而不是去遵行神的话。因为他说神，假如你说 no， 就像我现在一样，我说我遵行神的话，我不遵行人的话，我遵行神的话，这有什么错？他们说有，神一定会这么说，神一定会这么说。孩子啊，我跟我讲，孩子啊，不是的，你要遵守所有从他们来的诫命，这是他们的教导，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你听懂吗？说神一定会对我讲，孩子，你一定要遵行这些拉比们的教导，遵行他们告诉你的诫命，甚至于拉比教错了，如果拉比教错了，他把右边讲成左边，你都要顺从他们的话。你觉得有道理吗？合理吗？你现在脑筋的人去想想，合理吗？你会这么做吗？他们就是这么做。所以当保罗把在有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甲，这完全是出于人意的，你知道这个背景是这样远远的推回去，直到那个时候的话，你就会明白保罗在讲什么。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开始的时候，他在第一章他讲的一句话，他说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 保罗很大胆啊，他不是已经教导你了吗？你一定要听人的拉比们的教导吗？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这个背景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扣穿律法，我们不知道那个很沉重的担子，在使徒行传15章雅各长老起来讲的，我们不能把这么沉重的担子加在外邦人的身上。教会的解释就是，我们不能把拖拉的这么沉重的担子加在外邦人的手上。我们误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从教会的学习当中根本没有人在跟我们提，原来这是那么有大势力的扣穿律法。你今天一定要认识，我希望在三月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讲更多。今天我只是要提的是，他说与现在的，我们又回到加拉太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这下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保罗所在的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是由法利赛人所掌控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一群人，就是这一群人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因为这一群人坚持的就是人的诫命，人的妥拉，背后打着是神的话。他说这个是从西乃山领受的。我告诉你，我们读妥拉这么多年了，你有看到这样的说法吗？你有看到神的话语告诉你说有两本妥拉吗？没有，只有生命记明明的告诉我们，第四章第十二章说什么，神的话你不可以加添，你也不可以删减，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加添？你不可以加添。你可不可以删减？你不可以删减。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神的话。所以难怪他说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哎呀，我们真是误会这一句话了，我们以为所谓的为奴就是要遵行律法，律法就是摩西的妥拉，不是的，乃是那些又沉重又难担当的诫命，来自于人口中出来的。所以他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在上的跟神连接的，是从神来的，那个才是应许，如同以撒一样是应许之子。我希望你们听明白，如果你们听不明白，放在心上思想，一定要思想然后再来告诉我。难怪他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又是解错这个经文了，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说我们现在不要守妥拉了，不要守摩西的妥拉了，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因为相信我的心，石头心变成肉心，他赐给我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告诉我神的话语，我打开我的眼睛，我看见，我不再听人的，我不再听人的，我们已经自由了。主耶稣说真理会叫你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得以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你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得到真的自由。所以加拉太人啊，或是这一代的基督徒啊，你要站立得稳啊，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所以我们看到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啊里面，我们都是凭着应许，神的应许，做他的儿女，好像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以斯玛利细笑，撒拉看见了，那个细笑不是高兴的喜笑，那个喜笑跟细笑两个字希伯来文是不同的，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是不是不同的，那个是恶意的，很恶意的，所以撒拉说不可以，他这个血气的直到现在还是跟着人的意思在传讲的这个口传律法，逼迫这些要遵行神话语的人。教会也一样，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接到许多的控告打击。为什么？这些人所本的解释圣经是从人的话语来的，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的。甚至于有人说，这群人跟着犹太人回到犹太教，还要过节期。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节期是谁口中说出来的话啊？我问你，是谁口中说出来的话？利未记23章谁讲的？神讲的。每一个节期安息日是从谁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神，你知道吗？说今天有人在批评你怎么过安息日，你怎么守节期，我们的教父们说已经取消了。请问你教父是谁？教父就是人，你知道吗？神所说的话是什么？这是我的节期，我赐给你们，因着约他赐给了我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能够分辨。所以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原来撒拉当时所讲的话是具有先知性的预言。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是不是原来有这个先知性的预言呢？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些从人来的有一天都要被烧掉，只有遵行神话语的才能够永远长存。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如果今天你们听到是我在讲我的话，你们不要听。但是如果我今天在讲神的话，弟兄姐妹们，但愿神的话对你心里说话，你要听，你要听进去。好，我暂时停在这里，我要回到创世纪，我们要回到今天的陀拉部分。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17章后面讲到他们全部都受了割礼。亚伯拉罕99岁，不是八天了，不是小孩子出生之后第八天了，大部分都是成年人。我请问你啊，割礼痛不痛？很痛啊，第三天特别痛据说，但我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进入了圣经今天的，当神显现的时候，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个时候天正热，亚伯拉罕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但是他抬头举目观看，他看见什么？有三个人站在对面。从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从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每一次读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字， 我们都要寻找一件事，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这里，我们看见很少数的人，非常少的人，两个指头、五个指头都数不到，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第一个是谁？啊？以诺，以诺与神同行，是不是？第二个是谁？挪亚与神同行，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虽然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亚伯拉罕有没有与神同行？有，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神向他显现。很有意思的是，拉比们的文献里面教导，他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各种各样的说法。大部分被接受的说法是，神显现亚伯拉罕是在来探望他，因为他在生病。他生病的，因为割礼嘛，痛得要命，来安慰他。结果他在跟神交通的时候，忽然之间他看见有三个人，他想，这下子我到底要跟神继续讲话呢，还是我要去跟这个三个人，这个接待这三个人呢？后来亚伯拉罕做了一个选择，他就出去接待这三个人。所以他们教导，原来接待远人胜过与神的这个交往。对不起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学文学的。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会看到的是第一节是一个总言，好像是一个起头前言，下面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如何与神相遇，这位神如何显现给他，成为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成为那一个对着亚伯拉罕说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一位。他遇见了这位神，因为这位神用这个方式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来思想，我要从几个角度来思想一些事情，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的经文，但是我们一同来学习。第一个就是神要的是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弥迦书第六章，对不对？是不是？弥迦书第六章怎么讲？这个经文太熟悉了。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你要背啊，这个太容易背了，不仅要背下来，要刻在你的心板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你要行公义，你要好怜悯，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位神从天上下来，降卑自己，最谦卑的是他了。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因此今天我要从几点上来看，说与神同行的人，或是说属神的百姓，真的属神的百姓到底有哪一些特质呢？到底有哪一些特质？第一个就是相信。相信谁？相信神，相信神所做的，相信神所说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啊，这个在英国，他被封了爵士，他名叫应该是安东尼赫普金斯，有没有听过？啊，听过这个名字哈。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哇，最近这个网络上，这个脸书上一直在讲他，讲他什么？当然很久了，不是现在哈。说他，他现在相信有神了，他经历了，他知道有神了，大家就很高兴，很多人留言，感谢主。但是有人问了一句话，说：“那他相信主耶稣了吗？他相信有神吗？但是他相信主耶稣了吗？”我们看到的回答是：“还没有，还没有。你相信有神还不够。”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哎，魔鬼也信呢，你知道吗？”魔鬼也相信有神，但是他相信的什么？战惊恐惧啊！他相信的战惊恐惧啊，魔鬼啊！所以这个信不是那个信，不是我相信有神，不是我相信没有神，这个信，这个信是有根有基，这个信是有对象的，这个信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怎么样子的听见神告诉他的话出来，离开勒克勒哈，他出来离开，割得一清二楚，干干净净。我们称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是不是希伯来人？我告诉你哦，弟兄姐妹们仔细听啊，罗德也是希伯来人啊，你知道吗？他是不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来的？是不是一起过大河的？是不是？是啊。那有什么不同？你说我们都要出来，我们都要过河，我们都要离开，我们都要分别，有什么不同？亚伯拉罕跟罗德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因着信，亚伯拉罕跟着这个世界完全断绝关系啊，他还在世界里面，他仍旧跟这世界的人来往，但是这个世界一点都不能够影响到他。罗德也一样过大河，你要称他也是希伯来人，可是呢，这世界没有离开过他，或是说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相信罗德也相信有神，对不对？否则彼得后书不会告诉我们说他的一心呢，常常伤痛，当他看到索多玛城里的人的堕落败坏的样子，是不是？他相信有神，他也学习了神的话语。信，要信到底，信就要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割，你不能够拥抱世界来信，你信不下去，你走不远。当你走到那里看这个平原，哇，好像伊甸园一样那么美，你的心就去了。罗德就是，是不是？所以真正与神同行的人特征，那个信是完全的分开分别，那个信。第二，与神同行的人，当然你是有信的人，你心中没有惧怕。你说亚伯拉罕惧怕，哦，是，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的行为一直在，他信心的过程在往上走，惧怕要从这样的人心中要除掉。当亚伯拉罕救了他的侄儿罗德从四王五王之战里面 救出来的时候，他来到索多玛王面前，他见他的时候，他怕不怕这个索多玛王？不怕。他说：“我不从你手上拿一针一线，我都不拿，免得你说你是使亚伯拉罕富有的。”他不怕。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先不要去看说他两次啊，他跟那个法老王跟亚比米勒王说这是我的妹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还是有 有他的这个弱点的地方，这是他的弱点。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我要看他的好处，他不怕。当我们看见后面他说那个亚比米勒，你知道米勒总是亚比是阿比，米勒是王的意思，带着他的军长菲戈，菲戈也是军长的那个名称，来见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王啊，带着一个将军呢、手下是有军队的那个将军一起来见亚伯拉罕。你觉得这位亚比米勒有没有带着一个威胁的心？一个防御的心，一个威胁的心，或者是想要用势力来逼这个亚伯拉罕，有没有？有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带个军长？他可以带别人呢，他带军长。他说他要来跟他立约。我们在21章我们看见，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外人看见的，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一件事，这位亚伯拉罕，我怎么说他的不惧，他在敌人面前怎么样的不惧，他为这件事情指责亚比米勒，指责什么？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井，亚比米勒的仆人占了亚伯拉罕的一口井，亚伯拉罕为这件事情指责一个王，他在人间的王面前他不怕的，他站立的，他不屈膝的，他不害怕的。这个亚比米勒一听呢，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那亚伯拉罕就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然后不仅是这样子而已，亚伯拉罕还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所以亚比米勒看到说，我跟你立约了，立约就有血，有宰牲畜，那个牲畜的。他看到还有7只母羔，你是什么意思？7只母羔小羊啊。亚伯拉罕说，我要你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羔做我挖这井的证据。他不仅指责这位亚比米勒，他还要让他知道什么？你要承认你做了这事，你的仆人做了这事，这是一个证据。所以亚比米勒收了，那地方就叫别示巴，就叫别示巴。再来我讲说他不怕，不畏惧的人能够为公义发声。亚伯拉罕真厉害，我们看见当神下来这个世上这个地上，然后要告诉亚伯拉罕，他预备去查看索多玛俄摩拉，他要毁灭这城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亚伯拉罕一点都不害怕，他为了公义的事情他发出声音来，他竟然敢在这位他知道这位是神的面前跟他讲什么。我们也看到第十八章后面哈，18章，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往前走，一个人留下来跟他讲神要做的事情。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在18章22节。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你知道这句话很厉害的，他认不认识这位神？他认识的，他认识这位神是行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 但是他竟然挑战他，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如果那城里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你敢对神这么说吗？亚伯拉罕不怕，亚伯拉罕自以为很有义，他站在这位公义的神面前，用这样子来对神问话。我不觉得他是恶意，但是我觉得他真勇敢呢、啊，他很勇敢呢、啊，从50个人一直讲下去，但是他也越来越谦卑啊。当他讲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虽然是尘土灰尘，还敢对主讲话。他可以为人的缘故，替人代祷的缘故，知道自己很卑微，实在不配，可是我还是敢讲。求神不要动怒，继续讲。50个人、45个人、40个人、30个人、20个人到10个人。你知道公义是神的属性吗？是他的名字吗？亚伯拉罕，你以为你会比神更公义吗？亚伯拉罕怜悯这些城里的人，你以为神不怜悯这些人吗？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神的属性。你跟神一样，与神同行的人也需要有的。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拉罕讲话，他行公义，他对那个亚比米勒讲的话也一样，指责他，这是为公义的事发生。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你作为基督徒，你作为与神立约的百姓，你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要发生，你明白吗？不要怕，你要发生，你要来到神面前祷告代求，祷告代求，然后不要怕，要发生。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要混杂在一起，这是神的百姓所应该要有的特质。他跟神一直讲到最后，10个人就不讲了。亚伯拉罕了不起，信心之父，他不仅只有信心，他还有行动，是不是？他真的是了不起，充满了怜悯的心，他真的是充满了怜悯的心、啊、亚伯拉罕呢、啊？可是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超过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你知道吗？神是那终极的公义，终极的怜悯，他要我们想他，他要我们想他这位神。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或是你看到一件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来到神面前寻求祷告，求他赐给你力量。你要站立，我们要站立，不是只有你，我们要站立，我们要起来，我们说话，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样式。这个就是光，这世界需要光，是不是？你是不是光？是的。当你把你的光照在这个黑暗时代的时候，人看见这是光，光可以审判黑暗，光可以审判黑暗，你要记得。再来一个，属神的百姓，与神同行的人，信心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就是爱接待远人，其实也不一定是远人、啊、喜欢接待客人，喜欢接待客人。你看到没有？今天18章有没有？如果说真的是痛得要命的亚伯拉罕，忽然之间看到有3个人站在外面，圣经告诉我们那天热得不得了、欸、很热、欸、他有很多的借口，可以说什么？哎，我今天做不到了， 我太痛了，哎呦，这么热，行动不便。他不是，你看他是什么？他就跑去，用跑的，忘记自己的痛苦，去迎接他们，还俯伏在地。或许他已经知道他们是谁，因为我们在十七章看到亚伯拉罕俯伏在地两次啊，两个地方，神对他讲话，他就俯伏在地。神应许他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他俯伏在地，对不对？他来到这里，他俯伏在地，或是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我们不知道。中东的习俗，看到啊，俯伏在地，这些客人。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洗洗脚，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于是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急忙的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哇，这个对太太讲话，快快快，拿三细亚面调和做饼，然后又跑到牛群，你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这真的是带上宾呢、啊，非常非常上宾。我相信他知道是谁，这是我相信的。交给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仆人就急忙预备好，在整个家族都是急急忙忙、匆匆忙忙的，好像遇见什么大事一样啊，对不对？这个叫好客。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记在心上哦，你要记在心上哦。啊，希伯来书最后一章了，十三章啊，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不可忘记什么？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先不要看他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他们啊，我身体不舒服啊，我又不认识他们。不是的，接待他们，接待是一个特征。其实罗德也接待啊，你看到没有啊？罗德在城门口遇到这两位天使，是不是？所以罗德的身上是知道道理的，是知道神的道理的，否则他不会跟亚伯拉罕一起走的，一起过河的，是不是？所以他知道。你看下面第十九章也是，当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你知道他是谁了？审判官哈，做官了，他在索多玛做官了哈，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可见的这个是什么？当时的习俗，看到远人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脚，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然后后面我们看到他说，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这是接待，懂了吗？懂得接待、哦、接待他们。所以接待远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以西结书我们常常讲说，索多玛城为什么会，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会毁灭啊？因为他们是同性恋的啦，行邪淫的啦，你看看后面记载那些，对对不对？都是不好的人。可是你知道，在以西结书，我如果找得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找一下哈。对，四十九节。四十九节，十六章，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节，他说什么？看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是什么？没有帮助扶助那些困苦贫乏的人，穷乏的人。 据说索多玛如果有远客到了，有客人不幸走进去了，他们会让他住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床，那个有一个床是谁都可以睡的。但是如果这一个人的脚超过这个床，他们就把脚锯断。如果这个人短过这个床，他们就把他拉，整个身体像撕碎一样拉，让他去跟这个床一样搭，完全是恶，非常恶的、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索多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hospitality 啊，这个接待远人，待客是神的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记号。很多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礼拜六、礼拜五晚上安息日日落的时候，如果你还在西墙祷告，会有人来问你：你有地方去吗？很多的人经历到被带回他家去，犹太人家里去，跟他们一同过安息日，邀请他们一起去过安息日。这个民族持守着这一点，照顾人，照顾远人，因为这是妥拉的教导。我们今天在学习妥拉，你是在学习什么？说实话，我们在这个世代，没有人愿意把人带到家里去，对不对？我问你们，是不是？你会不会想想看，我可以把他带回家，我又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他可以到我家里随便打开窗子、打开抽屉、打开那个壁橱，对不对？我们会想很多，思想很多。但是今天神的话在教导我们，你要顾念远人。据说到了那个21章后面，那个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之后，亚比米勒32节到34节就同他的军长菲各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这句话我们上去年已经讲过了，它是翻译错误的。我们也去过别示巴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去过别示巴哈，看到那个所谓的垂丝柳树，连犹太人都不知道你们的翻译是在讲什么，没有这个树。那事实上这里在讲什么呢？原来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从那个希伯来文上来看，他就好像开了一家旅馆，其实就是像帐篷一样，帐篷。然后他开了这个地方，就是所有免费的，跟你们讲，所有远客经过的话，他会请他们进来，给他们洗洗脚，给他们吃的东西，给他们喝的东西，然后在那里做什么？传福音，在这里宣告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名字。这是亚伯拉罕所做的，宣告神的名字，这是唯一的地方。他在这里没有翻译出来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他其实是在宣告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独一的真神。他没有闲着，亚伯拉罕没有闲着，他继续的，只要从那家经过的邀请进来住一夜，给你水喝，给你骆驼、马、驴子，什么都可以，水喝，给你吃的东西。但是呢，他说亚伯拉罕是要靠近这些远人，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讲什么？跟他们传福音。难怪当他当年从哈兰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带了300个人，对不对？他家里面的，他说带了一些人口出来，所得的人口，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什么人口？怎么得的人口？就是他在那里传福音，告诉他们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他们 传流传下来的，用口中所讲出来的。我相信，因为从头到尾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亚伯拉罕这一群人，或是从一开始，当我们想到说雅各回到那个巴旦亚兰的时候，有没有？尽管他认出了这个利百加的利百加就是不是雅各啊，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在下一次要讲的，对不对？那他们马上也请他去，马上请他去接待远人，是一个特征，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的，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的。我知道在这个世代很不容易，好像坏人很多哈。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个时候在纽约的时候，我住在纽约二十几年哦。我们的牧师只要有人来敲门，他一定开门，而且第一个一定带到厨房去请他坐，不管是谁，不管是无家可归的人，不管身上很臭的人，坐到那个厨房，然后一定做一个三明治、哦、给他喝茶喝咖啡请他吃，然后再看他有什么需要。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我看在眼里，我们知道做一个接待客人的人是应该的，这是我们的应该要做的、哦、神的与神同行人的特征。还有一个就是有冒险精神，有冒险精神。亚伯拉罕有没有冒险精神？
有。
我请问你，这个挪亚有没有冒险精神？当然有。神告诉他说他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上的时候，据说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雨啊，从来没下过雨啊，没有雨啊。你说植物怎么生长？从地上会有那个每天早上会有雾气上腾，对不对？然后他听到的是什么？是神的话，他信，因着信他就造了方舟。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神说走他就走，走到哪里去？很多人走不开，为什么？回过头去看，我有这么多的牲畜，我有这么多的人口都跟着我的，我不能走啊，走到哪里去？我要解决掉这些东西我才能走啊。他不是带着走，带着走那么多牲畜，每一步道路每一天，就是牲畜要不要吃要不要喝？要啊，我不是讲人哦，牲畜要啊，要有冒险精神，不怕。有一句话说，当你有冒险精神的时候，英文叫做 risk、就是冒险，冒险。其实当你有冒险精神的时候，你就会打开一个门，你就会有一个门就可以打开，然后呢带你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环境里面。亚伯拉罕从离开以后一直到最后，每一个道路都他都不知道的，但是他走出来，一直到今天，他从来没有想过神给他的应许通通应验了。这些信心的儿女，包括他肉身的儿女，如海边的沙那么多，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是不是？冒险精神，你有没有冒险精神？但我所谓的冒险精神是，你要听到神告诉你说走，你就要走。你要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要起来，你就要跟随，你就要往前去。在这里22章，我知道时间不够了，22章神说亚伯拉罕起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要讲很快啊，我要告诉你，神会试验人，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神会试验人？你知不知道你被试验了啊？你知不知道？都不知道，哎呀，被试验都不知道。诗篇六十六篇说，诗篇六十六篇说，神啊，第十节，六十六第十节，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神试验我们，试炼我们，好像在熬炼银子一样。你知道圣经还有诗篇还有另外一处，他怎么熬炼银子？他要一次泥炉当中熬炼七次。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经过很困难的时候，或是你经过你人生里面最低谷的时候，请你停一停，不要抱怨，你想想看，是不是他正在试验你啊？因为你是宝贵的银子啊。他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到这个地步，我们已经不要了，我们往后走了，对不对？他说你又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吼，经过水又经过火。但是下面一句说什么？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丰富之地。我要你们把这圣经放在心上啊！神试验，你知道每一次经过一个试验，每一次你踏出一个信心的脚步，神就给你一个全新的应许，往你带你往下一步吗？你要信他。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一步，献以撒的这一步，在人面前，在神面前，甚至于在撒旦的面前，他都是神的荣耀。从此之后，神可以请福给他，请福给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所有的仇敌，没有连撒旦都不可以来控告，像如他控告那个约伯一样。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胜过了。神说什么？我们跳到后面，他说16节，22章16节，创世纪22章15节，好了，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这是神的话，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你知道这个是已经比他在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讲的又更多了吗？又更多了吗？你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一因你的后裔。这个是单数的，指的是弥赛亚耶稣啊，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的狮子要从他出来，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十二章，他的赐祝福，神对他说，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地上的万族，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要被接之进来，因着你，因着你都要被接之进来。这是在十二章所讲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有这个意思吗？他要被接之，每一个家庭都要被接之进来。但是到了二十二章，当他通过这个试验以后，弟兄姐妹们，你要放在心上啊！试验以后，神大大的赐福给他，并且预言就是要从你身所生的，从你的这个血脉当中兴起弥赛亚，是世界上的万国都能够蒙福。我们没有很多时间，这个里面的经文太多，太多含义，太多好，太宝贝的地方，我今天都还没讲到这个父与子同心同行，这二十二章里面的这两个人的对话，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对话，父子父子父子的对话，我们也看到这个是预表着主耶稣。以撒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37岁了，如果圣经是连着的话，那么我们下一章看到撒拉127岁死了，那下个礼拜我们再说。 所以这个时候的以撒是37岁，他40岁的时候跟利百加结婚。 OK， 所以这位以撒顺服他的父亲，37岁的成年人，他要跑掉的话，这位亚伯拉罕呢，137岁的老人呢，追不到的，你知道吗？据说是以撒告诉爸爸，爸爸，我知道你所做的，我也相信我们的神，但是呢，我怕我会跑掉，你把我的手绑起来，把我的脚绑起来，然后摆在那里，我就没有办法挣脱。这个叫阿克达以撒哈，伊扎克捆绑以撒，是他自愿的。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愿意的，是不是？约翰福音第10章，顺服父的旨意，我将我的命倾倒为了你们，但是这是满足父神的心意。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父亲，父神亚伯拉罕，主耶稣跟以撒，在这里我们看见同心同行。我们今天要与神同行，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要跟我们的阿爸父神同样，你要跟他同心呢。你如果不跟他同心，你没有办法跟他同行，你走到一半就像罗德一样走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跟神同心，他的心是什么？圣经里面仔细的去听，太多一点一点的，你只要心里面有一个决定，我就是要遵行我父的旨意，不管我父说什么，我会有冒险的精神，我愿意踏下去，约旦河的水一定会分开。当每一次你越过的时候，他要带你到那更丰富之地。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你今天没有白学神的话语，这些话语直到今天仍旧非常的有力的，有能力的，因为是出于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今天要效法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认识你，你称他是你的朋友。主，我们今天我们不仅要你称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更是你的儿女，我们要效法你，我们要跟你同心，我们要跟你同行，你带领我们。主，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或是我们还会有不知道要如何往前的时候，但是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能胜过一切的试炼，你为我们摆着试炼，不管遇见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不如意的待遇，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是要带我们到那丰富之地。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心身灵都被提升，与你同坐在天上。主，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已经与这世界分别出来，我们与你一同从天上往下看，我们要活在人前，让人看见说我们是一群属天的儿女，是不一样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你帮助我们，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